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第75问。我来问问题，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念答案。海德堡教理问答第75问：圣餐怎样向你表明并印证你与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的牺牲及其一切恩惠有份呢？回答：乃是这样，基督已经吩咐我和众信徒吃这擘开的饼，喝这杯，为的是纪念他，并且赐给以下的应许：首先，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而舍，为我破碎；他的宝血为我而流，正如我亲眼看见主的饼为我擘开，主的杯递给我一样信实。其次，他那被钉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喂养我的灵魂，直到永生，正如我从牧师的手里接受并亲尝主的饼和杯，作为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标记，一般信实。愿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带领我们在下一周的时间，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好领受下一个主日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下面请优雅各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圣灵为我们代求。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我们有在这里可以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6-27节哈。那弟兄姐妹们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这是神的话语。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为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来感恩，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每个你的儿女心里面的挣扎，你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主，你更是知道你完美的计划，在你的儿女的身上，在你的教会当中，你一定会成就。父神，就帮助我们可以把眼目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对我们启示的真道当中，放在你给我们的应许里面。主，让我们不去看环境，你让我们把目光放在基督你身上的时候，你可以坚固我们，因为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你的教会。父神，我们求你在今天信息当中，你对我们来讲话，你坚固我们，你来提醒我们，你来安慰我们。主，我们晓得每一天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更是需要你的圣灵每一日的引导和提醒，帮助我们认识圣灵你那奇妙的工作，在每一个你儿女的身上是我们所需要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你得救的确据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对于一位年长的姐妹，一个身体软弱中的弟兄或姐妹，你会怎样子来问你自己，你的得救、你的确据、你的保障从哪里来？我们今天会很容易会觉得，上帝他能够保障我的得救，是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上帝可以让我得救的地位更加的牢固。你可能会以为你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上帝会因为你的勤劳，他很喜欢你， 以此作为你在他里面得救的一个把握。你可能觉得你很聪明，你智商很高，你比别人洞察更多的真理，你会觉得上帝特别会保守你的救恩。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系教义就会成为了因你的智商称义。上帝接纳你是因为你很聪明。可能有人说你觉得你的情商很高，你很会处理很多的关系，你在工作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你靠自己可以处理很多的事情，你觉得上帝会因此来给你一个救恩的把握。你建立在你的智商、情商、你的劳动、勤劳当中。弟兄姐妹，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确据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整个罗马书第八章是在安慰上帝的教会，我们得救的把握到底来自于哪里。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工作，他在地上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义是我们所需要的。就如我们今天敬拜里面提到，我们在认罪悔改的经文里面说，义人的义不能救他，因为这个义如果是他自己的义的话，这个义不能够救他。哪怕是他信主以前信主以后，义人的义不能够救他。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被父神所接纳的那个义，上帝完美的要求是耶稣基督他的义。圣灵的工作是把耶稣的义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在罗马书第八章非常的重要。圣灵这个词在整个罗马书第八章在一到二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这里的二十七节之前它出现了将近二十次。在其他的罗马书的经文里面全部加起来圣灵的次数大概也就十次。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圣灵他做了什么，他带给你得救的把握，带给你得救的确信。弟兄姐妹，一个人他得救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因着他对主耶稣真实的得救的信心，他得救的地位是不改变的。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对自己得救的把握和确信会动摇的。在心灵信条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人对自己得救的确信会因为苦难、因为罪、因为软弱会动摇，甚至会失去得救的把握，但你的救恩不会失去。我举个例子，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每一个家庭要用羔羊的血在门框上面涂好血之后，凡是每一个门框当中有血的家庭，他们这一家的长子是不会被杀的。这是上帝给他们的确信。你可以想象，这里有两个家庭，在全以色列里面有两个家庭，一个家庭在那个晚上非常担惊受怕，他担心他的孩子是不是会被杀，而另一个家庭他们的很有把握，上帝因为他门框上的血，他一定会保守他的家庭。当我们看到第二天早上这两个家庭怎么样，都是平安无事，对不对？但是前一天晚上这两个家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一个家庭有确信安稳的睡眠，而另一个家庭没有把握，怀疑。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我们的得救 在基督里面是有保证的，但是我们的体会是会有软弱，因着环境，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你的体会跟把握是会变化的。而在这段经文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圣灵他的工作是圣徒得救的确信的根基。我们看到在第八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有关圣灵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一开始在八章第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没有定罪了。圣灵把主耶稣基督他的义放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身上，上帝看你不再是一个罪人，他看你不再是一个抵挡他要被定罪的人。但是圣灵把耶稣的工作把他放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还有更重的工作，他可以使我们圣徒是脱离了罪跟死亡的律，那一个辖制人的能力，罪对你的捆绑的能力没有了。罪是有捆绑的能力的，但在基督里面，这个律这个能力被圣灵所释放。在圣灵里面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不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也不再是一个在肉体里面的人。好，你去读英文的圣经，保罗用词非常清楚，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在肉体里面的人，他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是一个随从肉体 体贴肉体，他的结果是死亡。而圣灵他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也就不再是一个属肉体，而是属圣灵，在圣灵里，不再是一个随从肉体，而是一个能够成为一个随从圣灵的人。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圣灵他还会使信徒来复活，圣灵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会使他的儿女从死里复活。圣灵还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他使我们有个新的身份，我们成为后嗣，等候上帝给你产业。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儿女，可以领受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是将来身体的复活，就圣灵同在的人，他已经成为圣灵初结的果子。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他会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这是在第八章的高峰，如果我们再往后读的时候，读到第三十节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他会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弟兄姐妹，圣灵在一个信徒的身上，他不只是要解决你今天在地上一切的问题。我们会觉得说，信耶稣只是解决我当下的难处，在美国的身份、工作的压力、孩子的不听话、夫妻关系的紧张。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是要把他带到最终的荣耀当中，而且这个工作已经开始。弟兄姐妹，这是圣灵在圣徒的身上所做的救恩的保证，救恩的确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26-27节，是圣灵把这样的确据，把他要将他的儿女带到荣耀的目标当中，他的一个高分的工作，就是他在为每一个神的儿女来祷告。圣灵他有能力带领他的每一个儿女进到荣耀里面，哪怕是我们的软弱。 弟兄姐妹，所以圣灵是为谁来祷告？是为他的每一个他的儿女，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要把他们带到上帝要给他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他的形象里面。弟兄姐妹，你可以问问自己，你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面，在什么地方有更加的像耶稣？你在儿女的面前，你什么时候你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更像耶稣基督？圣灵的工作，他会不断的修剪我们，使他我们进到荣耀里面，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形象相似。因为这位圣灵，他凭什么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里面？因为这位圣灵，他曾经带领过主耶稣的一生。主耶稣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受圣灵的感孕，圣灵在耶稣怀孕的时候有他的工作。耶稣的成长，他的身量跟智慧都得众人的喜悦，这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是他正式的受职的仪式，圣灵从天上降下，主耶稣工作侍奉的开始有圣灵的同在。他受试探，他三年半的工作里面行神迹，是圣灵的能力。在主耶稣的受苦跟死亡当中，在他复活的时候，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章四节，圣灵的工作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圣灵带领主耶稣他整个的降卑受苦和升高，这个同样的一位圣灵是主耶稣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带领每一个他的儿女经过最低谷，经过卑微，经过羞辱，把他们带到荣耀当中。圣灵是每一个信徒他救恩当中很重要的确据。弟兄姐妹，圣灵是为我们这样的人来祷告。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是在哪些地方需要圣灵的祷告？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帮助哪一些人？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见面，大家都很喜乐，对不对？好，有没有弟兄姐妹礼拜天很愁苦，穿着很邋遢，然后头发也不洗？好，我们礼拜天在这里都是拿出我们最好的状态，对不对？这是应该的。我们到神的殿当中，我们应当肃静跟敬畏，我们会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拿出来。那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软弱，我们希望给人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但很多时候我们有软弱。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个女生，她很喜欢读《红楼梦》。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她把《红楼梦》已经读了快十遍，吓了我一跳。那她就，你读什么书，你就会受什么书影响。她对男生就很失望。她一看到我说：“雅各，你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好，但我这句话我都很提醒我，我一直鞭策自己，可能我一直比我想象的那个形象都要糟糕了。兄弟姐妹，我们有常常有软弱，那我们要看我们的软弱体现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疾病，你会有软弱，但是软弱不一定会导致犯罪。软弱不是它不直接等同于犯罪，但软弱可能会带来犯罪。跟前面我们都得过 COVID， 在 COVID 的时候我大概有两天的时间躺在床上， 你在得 COVID 的时候，你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力量的。上帝造我们很奇妙，你的身体跟灵魂是奥秘性的联合在一起。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的灵性也会软弱，对不对？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感冒的时候很有力量，读经祷告唱诗？很难，对不对？我们身体有软弱，有时候我们在心灵上软弱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肉体的软弱，会吗？会的。好，那个年轻人他如果失恋，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喝酒，对不对？啊，他可能会沉迷游戏，他身体不能 function。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不只是在身体跟我们心灵的层面，我们的堕落以后体现在我们的属灵上的软弱跟迟钝。而这个软弱跟迟钝也体现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教会层面一个集体的一个 corporate 的公祷，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26节，当亚当生了赛特，赛特生了以挪士以后，圣经说那时人才开始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看亚当离开伊甸园到他的孙子以挪士的出生过了多少年？赛特130岁，亚当生他，以挪士135岁，105岁生了以挪士，过了235年才有一个集体的教会的公祷。求告耶和华的名不是说没有祷告，亚伯有献祭有祷告。我们看到堕落以后，我们在灵性上我们是很迟钝的。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教会的聚会里面祷告会的人数很少，对不对？好，如果有统计发现一个教会有10%的祷告会的人数，好，已经是不错的。我们在堕落以后，我们的软弱体现在我们的属灵当中，我们在读经上我们会很迟钝，我们在应用圣经上会很迟钝，也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觉得说我把圣经分析得很清楚以后，哪怕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但是我发现挑战的地方是我在应用上有时候我也会挣扎，因为这属灵上有时候我们看不见弟兄姐妹真正的需要。最软弱有时候是要让我们属灵上变得迟钝。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的软弱会进一步被放大。我们会觉得说 AI 很方便，对不对？你什么问题都可以去问 AI， 它也有很多的把握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这个时代 AI 的时代也是一个很高危的时代。我们慢慢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他不再会努力的依靠圣灵跟经文来挣扎，来好好的求告神，祈求圣灵的光照，这个过程没有了。AI 一问，给你一个整个带查经的资料，给你整个带查经的逻辑，给你整个带查经的问题设计，你不需要挣扎，你不需要痛苦，你不需要祷告， AI 全部帮你搞定。你失去的是什么？我们失去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圣灵在我们的挣扎里面他的工作。塑造你的是 AI 还是圣灵？对不起，我们的软弱会在这个时代被无限的放大。但是对不起，我们看到圣灵他会带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圣灵他是为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来代求。那我们看到那我们的软弱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是在软弱当中的祷告。他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他说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样子来祷告，我们的软弱也体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祷告它反映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在祷告里面，它不只是上帝对你讲话，祷告也是我们和神讲话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软弱体现在祷告里面，那你通过祷告你就可以认识这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能够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反映出你的神学是怎么样的。但是弟兄姐妹，软弱当中圣灵他没有离开，圣灵在我们的软弱里面他为我们来代求。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软弱的时候圣灵就不会工作，圣灵离你很远，我们会觉得圣灵好像让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在去年的我们宗派的年会 General Assembly 是在 Chattanooga 这个城市，那在去年的就是 General Assembly 这个年会里面，是我们宗派每年一次全国的牧师聚会都会去开会讨论一些事情。在去年的会议里面，有一个早上的七点钟，有个很早的有个小小的聚会，他请了一位乌克兰的牧师，也是 PCA 我们的宗派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在那边的服事。他回来有些报告，我们会觉得说在战乱当中的国家是很低迷的，教会生活属灵生活是很软弱的。但是在那位牧师的见证里面，他说在乌克兰去年的时候，在说过去的一两年里面，他说教会在增长，食堂在增长，妇女查经班在增长，神学生在增长，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在增长。弟兄姐妹，上帝的工作跟我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在软弱里面，你觉得圣灵好像没有与你同在，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灵他正是在你软弱的时候，用你那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你祷告。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得救的把握。这个把握不是在你的感受，而在乎圣灵他的见证，他的工作。那我们看到圣灵他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怎样为我们祷告。圣灵在这里他是为我们来代求。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圣灵在为你代求。我们常常认为在软弱中的时候好像没有人会理你，但圣灵却在为你代求。这个代求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四处，很少，只有在一两次的这个次数。那这里的代求是什么意思呢？它在希腊文里面，在当时希腊文的文学作品里面出现很多，但在新约圣经出现的很少。那在希腊的文学里面，它指的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有这样的代求呢？它是指 百姓向官员政府来请愿的时候，来请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以色列人向当地的政府来请愿的时候要迫害保罗，那这个词把它翻译成是恳求，好，新译本把它翻译说是陈情，好，陈情，英文一些翻译好更直接，把它翻译成 make suit， 要控诉。看到没有，圣灵在你软弱的时候他为你做什么？他为你的软弱在上帝面前来陈情 petition， 他为你来恳求，他为你来陈情。弟兄姐妹，这样的工作和圣灵作为保惠师是连在一起的。圣灵作为保惠师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你去看更多的翻译，你会发现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翻译是圣灵是什么，他是你的辩护师，他是你的律师，他是一位 defender， 他为你来辩护。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请过律师，如果你请过律师，你会不会请一位律师然后他很多事情都不懂还来问你的？有没有这样的律师？你请律师他是会帮助你很有把握帮你赢得这个案子。那我们看到圣灵他在我们的位置上，他在你的软弱里面，他为你澄清，为你辩护。那圣灵是如何来为我们辩护呢？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替我们辩护。弟兄姐妹，我们在软弱里面，很多时候是我们并不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以为明白神的旨意，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晓得。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圣经的很多人物，他们同样不知道怎样祷告，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里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他的意思是你在一些特定的处境里面，你应该讲的话你讲不出来。我们常常会用在这样的叹息里面，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处境？你不知道用怎样来祷告，你不知道怎样来讲话，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物，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曾经也不知道怎样祷告。摩西他曾经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恳求你，好让我过去看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美好的山地跟黎巴嫩。但上帝有没有成就摩西祷告？没有，神没有成就摩西祷告，神责备摩西，向摩西发怒，神没有成就摩西的祷告。我们看到摩西曾经也不知道怎样祷告。软弱不一定是我们在外在很软弱，我们对神的旨意不明白的时候也是一种软弱。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曾经也是三次求主把他眼中的刺拿掉。好，你眼中有刺是不舒服的，这是一个让保罗感到很不舒服的一个软弱。保罗不止求一次，他求了三次，让上帝把这个刺拿掉。但上帝有没有成就保罗的祷告？有，但是不是保罗的范式。神没有让保罗的刺把他的刺拿掉，而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所用的。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并不是让保罗把他的刺拿掉，把这个麻烦，把这个让他不方便的一个事情拿掉，不是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也在神顺服神的旨意上，他曾经有软弱，但主耶稣他没有犯罪。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说，求主把他这个苦悲拿掉，但主耶稣紧接着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旨意，乃是照你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是，主啊，你要照我的旨意，而不是照主他的旨意。在约翰福音12:27，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说什么好呢？父啊，求你脱离我这时候，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耶稣也为他在地上的工作感到愁苦，但是主耶稣他是在我们的位置上，他完全体会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里面，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哪怕我们祷告错误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神旨意错误的时候，神仍然在替我们祷告。圣灵是做什么呢？圣灵是在为我们，他是鉴察我们的心，圣灵是在每个处境里面他看我们的心，他为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里面来祈求。我们在软弱里面不明白神旨意，圣灵的工作会使你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在得救的事上很多时候没有把握，但圣灵他有能力把我们带到神的心意里面，神的旨意的高峰。在第30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在明白神的旨意上，我自己有过挣扎，那时候我很笃定这个事情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带领，但发现这并不是。有段时间我们这过去有段时间，我跟我们家姐妹我们在讨论我们要不要老三的事情。我们有两个儿子，有个儿子有个女儿，我儿子现在9岁，女儿现在7岁。我们过去几年我们想要一个老三，那有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要老三，我们家姐妹她不要。有时候她想明白她要的时候，我说我不要。那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段时间我们家是民不聊生。但后来我们有个共识，我们都决定我们要个老三。哎，感谢神，神也听了我们祷告，我也得知我们家姐妹怀孕的消息。但是到第9周的时候，我太太突然间腹痛，早上腹痛，出血。然后下午带他去医院去检查，我还可以听得到看得到那个9岁婴儿的那一个心跳心率还在跳动。医生说你回去再等，但是那个脉搏很弱。晚上回家以后过了几个小时就是一个流产。当我们挣扎过神的旨意，我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但是上帝把这个孩子接回去了。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这个只是一个组织，一个 tissue 没有了，但是我说这是生命。对姐妹，我跟我的姐妹我们在挣扎是不是神的旨意。你知道一个流产过的父母和经历过流产的都是很痛苦的经历。在那个晚上我是跪在床前跟我太太祷告，求主可以保住这个孩子。但是我无论怎么用力的祷告，上帝还是把这个孩子拿走。但是圣灵他仍然在为我祷告。 过了一年多以后，上帝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买了一个新的堂，有机会可以让更多弟兄姐妹来聚会。我的祷告就是，主啊，我可以牧养更多你的儿女。有时候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家那两个孩子，老大跟老二，我以为是我们的计划非常好。我们的老二甚至是在我西米的时间是最忙碌的时候，我送的时间是正好在那一个月。我以为我计划很好的事情，神会按照我的计划去走。但这次的经历，上帝让我对我的计划的把握、掌控，我学习了无助。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他不会不离开你，他仍然会带领你，他会带领你明白神的旨意，会带领你变得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这个说不出的叹息，我们人叹息是怎么样？你叹息的时候是很无助，对不对？我们叹息是因为我们非常的软弱。圣灵叹息是因为圣灵软弱吗？是因为圣灵他犯罪软弱吗？不是的。这个叹息并不是圣灵他自己的软弱无助，他是完全的等同认同我们的软弱，他用我们的软弱来带到神的面前来。圣灵带出的工作，它的果效是会让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面。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在为他的教会来带球，会让他的教会进到荣耀当中。主耶稣的工作就是要将他的心腹，他的教会，使他成为美丽毫无瑕疵的新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灵在每一个他神的儿女的身上不会离开，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他用你的言语，哪怕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会把我们带到父神的心意里面，给我们得救的把握，得救的确信。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感谢你，我们在地上有软弱，在地上的万物在叹息，神的儿女也在叹息。主啊，你的灵也用我们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因为你没有离弃我们。主，我们祈求你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把握跟确信，来坚固你的儿女们。正如这个灵，主耶稣，你复活的灵带领主耶稣经过软弱，把他带到复活里面，同样的灵会带领我们进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们看见你工作的时候，就鼓励我们更多的去祷告，不要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才祷告，鼓励我们在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寻求你的心意。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